民数记第八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
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
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坛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前身，洗衣服，洁净自己。
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并铜线的数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
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招聚以色列全会众。
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
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
利未人要按手在那两只牛的头上，你要将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献给耶和华为利未人赎罪。
你也要使利未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将他们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
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我。
此后，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你要洁净他们，将他们当作摇祭奉上。
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全然给我的，我拣选他们归我，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
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天，将他们分别为圣归我。
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
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又为以色列人赎罪，免得他们挨近圣所，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
摩西、亚伦并以色列全会众便向利未人如此行，凡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就像他们这样行。
于是利未人洁净自己，除了罪，洗了衣服。亚伦将他们当作摇祭奉到耶和华面前，又为他们赎罪，洁净他们。
然后利未人进去，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在会幕中办事。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怎么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向他们行了。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利未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
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
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至于所吩咐利未人的，你要这样向他们行。
上一章就是民数记第七章，我们讲到奉献。第八章就提到了侍奉。如果没有真实的奉献，就没有一个真实属灵的侍奉，因为奉献和侍奉是不能分开来的。所以根据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奉献就带进了侍奉，真实的奉献带进真实的侍奉。所以如果没有奉献，那侍奉没有属灵的价值。所以它的次序就很自然的就变成了第七章讲奉献，第八章就讲到利未人的侍奉。 那上一章在最末了的时候，我们看见一句很宝贵的话，就当他们奉献完了以后呢，摩西就要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好像他还没有说话，他就听见了神先说话，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听神微小的声音，我们好像不太容易听得到，可是我们的神呢，他是说话的神，他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他向着敬畏他仰望他慈爱的人，他蛮有恩典蛮有怜悯。所以摩西在这些奉献完了之后呢，他本来是要进会幕跟耶和华说话的，好像他是要报告神给他的命令已经做完了，但这个时候呢，反而神先打断了他，好像神先向他来说话。那神说话是在什么地方说话呢？我们知道是在施恩座上。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我们来看一下啊，特别讲到神和人相会的地点，以及神对人所说的话。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我们看一下，在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他说，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一、二十二，他说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面，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所以神与人的相会乃是在施恩座啊，这讲到我们与神的交通。所以在施恩座是我们与神相会的地方，也是我们与神相交的地方啊。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所以在这施恩座这里，你看不但我们与神相会与神交通，这也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启示跟光照的地方。所以施恩座是我们与神交通，也是我们蒙启示和光照的地方。我们知道施恩座就是讲到神施恩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呢，那神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与神的交通乃是在神的恩典里，神要施恩给我们。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特别很强调的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十章特别说到，他说我们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好像在旧约里面来到的约柜前面。因为在旧约里面约柜是说到神的脚凳，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神好像是住在天上，但是地上的约柜是他的脚凳。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约柜前，所代表的乃是我们来到了神的脚前，就好像玛利亚来到主的脚前听他讲话。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其实我们是来到他的脚前，我们就好像来到了这个至圣所的约柜前，因为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了，所以我们可以 坦然无惧的，我们可以凭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没有诚心，我们只是应付而已。但什么时候你有诚心你来到神面前，你发觉呢，你不是来到一个审判的宝座前，你乃是来到一个施恩的宝座前。你不但需要诚心，而且你需要充足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与神相会，我们没有信心，甚至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神好像听，神好像不听。但是我们要，如果要蒙恩，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来到施恩座前乃是凭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知道他在施恩座上的说话乃是他要施恩给我们，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但是不仅如此，他还要在这边向我们启示跟光照我们，因为他说 我要所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一切事都在这个地方吩咐。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得启示的亮光的地方，但是你不要忘了，在施恩座上有二基路伯，他是在二基路伯中间来向我们说话，来启示。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基路伯特别是说到神的荣耀，换句话说，神的光照、神的启示、神的引导是根据什么呢？那是根据神的荣耀。哦，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要决定做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所考虑的是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可以做不可以做，甚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发表都是根据我们这样讲对还是不对，好像对了就够了，好像是合理就够了。但是很多时候你发觉我们说话对是对，合理是合理，行得通，但是你发觉很轻，没有重量。为什么？也没有神的荣耀。所以神是以他自己的荣耀做标准、做根基来引导我们、来启示我们。所以他是在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来向我们说话，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好，所以当摩西进到会幕的时候，他就听见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所以奉献带给我们一个能听的属灵的耳朵，对神的话能够敏感。所以我们奉献的越彻底，你要我们越容易听见那微小的声音。很奇妙，就是说在这里耶和华好像打断摩西的话，摩西要说话，但是神好像先说了，打断他了。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像彼得被打断好几次话，一次是在那个变化山上，一次是在加百农，你知道那个收丁税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哥尼流的家里面。而且是三次打断话呢，一次是父神，一次是子神，一次是圣灵打断他，为的是什么？要教导他，因为彼得是一个多话的人。但在这里呢，你看神打断摩西的话，是一次说出了神的喜悦，神愿意有更多的启示他，告诉他。那所以神就向他说话了。那到底神说了什么话呢？这就很重要了。因为第八章是要进入侍奉的时候，所以在侍奉之前神要对摩西先说话，那这个话就很重要。那这个话是什么话呢？就是第八章前面的这几节所说的话。这就说到了，你要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要发光。所以你看见神奉献带进了神的话，神的话呢就带进了光。所以他说你要把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我们知道进入圣所你要服侍不一样的跟外院不同的。外院你有天然的日光，换句话你在外面服侍呢，你在外面好像杀牛杀羊啊，那些服侍好像你用你天然的头脑，你好像你会做，可是你进入了圣所了就没有日光了。这个时候呢，你必须要把灯台点亮。换句话说，如果灯不点亮呢，你不能服侍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要服侍，你不能用自己聪明的头脑去服侍的，你必须要在光中在神的光里面来服侍。这是神的要求。而且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我们知道按照那个会幕的那个排列这个灯台是在南边的， 他的对面北边呢是陈设饼的桌子，所以当他向前发光的时候，是照亮了什么地方？照亮了陈设饼。陈设饼说出什么？就说出了基督是我们的供应，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满足。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件事情，你侍奉你一定要注意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神要对付我们天然的智慧；第二件事情就是神要对付我们天然的能力。因为我们很习惯的，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呢，是用我们自己的聪明、世界的办法，我们天然的那种聪明才干来侍奉。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呢，你进了会所没有用的，你必须要用在神的光里面，你要借着神的光来引导我们来侍奉，所以这是对付我们天然的智慧。然后他所照亮的地方呢，乃是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桌子说的，它是我们的供应，它是我们的能力。换句话说，你的能力你不能靠自己肉体的能力、天然的能力来服侍，你要靠着基督。也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要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很自然地告诉我们，你要点。所以你看，他一听到神的话以后呢，启示就来了，就你要把灯点起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特别在启示录讲到，在耶和华的面前有七盏火灯，对不对？七盏火灯说到什么呢？就神的七灵。那创世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讲了神的七灵，他讲了圣灵说的，圣灵全备的那个能力。所以这就要向着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光中来侍奉，要学习在光中来侍奉。那什么是光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给光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这好像是在圣经里面几乎是唯一对光下的一个定义。他是讲到什么是光，就是凡能显明一切的就是光。所以光是显明我们一切的。你知道，如果没有光呢，我们还活在黑暗里面；没有光呢，我们还靠自己的办法，但是光一来以后就杀死这些东西。那怎么样能够得到这光呢？很简单，就是刚才这个话一来就带进了光。所以诗篇119篇有很多地方提到光的，像诗篇119篇105节，那边特别提到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诗篇119篇130节讲到，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所以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呢，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在原文，神的话一解开，那就解开，在原文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神的话一进入就发出亮光。所以你看啊，神的话如果进到我们里面就发出亮光。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只是外面头脑在读，没有进到我们的里面。进到我们里面的话呢，这就变成了 Rhema， 活的话。所以这个话进到我们的里面呢，就发出亮光。这个光很厉害的，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所12节所告诉我们的，他说神的道、神的话好像两刃的剑。你看，我们一般读神的话，我们不觉得是好像两刃的剑，我们就读过去了。可是神的话一进入以后呢，就是一个两刃的剑。所以神的话是活泼而且有功效的，好像两刃的剑呢，能够刺入破开。所以这是讲的神的话进入我们里面，刺入破开，把我们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够变。你知道我们的灵跟魂是最难分开的，很多时候 甚至很多神的儿女都不知道，他们认为灵跟魂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也讲到二元论。但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灵与魂是可以分开来的，可是我们常常不懂得怎么分开。灵与魂跟骨节和骨髓都讲到你很难分开，因为骨节跟骨髓讲到我们身体最里面的部分，就是骨头嘛。那骨头里面的骨髓，你要把骨头跟骨髓分开来，这是很难的。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啊，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但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第四章十二节，神的道就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啊。换句话，神的话是活的，不是死的。我们常把活的话读成死的，但神的话是活的，所以它有效力，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啊。我们知道，你如果因为这整个背景是一个祭物的背景。因为后面就讲到大祭司嘛，你看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天、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所以这边有个背景，就是说现在有个祭物躺在祭坛上，然后呢，这边有个大祭司拿着一把刀，这个刀呢一定要两刃的剑，因为你光是刀用砍的，你没有办法刺入破开的，所以这个剑呢是一个两刃的剑，你要刺入破开，就刺进去，然后再破开来，上下破开啊。就能够把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所以你看这个祭物呢，最里面的部分就是骨节跟骨髓，哦，你要把它刺入还要破开，哦，这不容易的。就好像我们人，神的话要破开呢，是破在最深处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魂与灵，哦，是最里面的部分。骨节跟骨髓，你看骨头跟骨头就是骨节嘛，那只是上下的分开。那骨节跟骨髓呢，这是里外的分开。所以你看这个刺入破开是非常的那个精准的。所以他就用旧约这个背景，现在有个祭物呢，现在是躺在祭坛上。这个大祭司把刀刺进去的时候呢，他都有经过训练的。所以他把骨头的上下里外能够分得非常清楚。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这是个奉献。活祭呢，你就不能随便动，对不对？就是祭物躺在祭坛上嘛。那今天如果我们躺在祭坛上，我们顺服，我们服在神的手下，神的话进来以后呢，就把我们灵跟魂分开来。那今天很多人说啊，神的话也进来了，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分开我的灵？我还是搞不清楚灵跟魂呢，因为你在那里乱动，哦，你没有真正的把自己摆在祭坛上，所以在这里呢，他给我们一个，就是说他是个顺服的人，他完全把自己奉献上来以后，那神的话就进去，开始要把灵跟魂分开来，那灵跟魂怎么分开了呢？他特别用一个比喻，就是说，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你看，讲到灵跟魂的分开，我们不太会懂它的意思，但是讲到心中的思念和主意来辨明呢，我们就懂了。所以神怎么样把心中的思念跟主意把它分开辨明，用这个我们就能够了解怎么样把我们的灵跟魂分开。那心中的思念跟主意怎么辨明？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今天如果我们愿意为主做一件事情，我们的心思呢，认为我们是很单纯的，我们就是为了主，我们爱主，我们为主做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照着去做了。但当神的话进来以后呢，光照我们，突然我们发觉，我们在这个爱主、单纯为着主摆上奉献这件事情上呢，背后有不良的动机，最后还是为着我们自己，这是主意。所以光一来以后呢，你看心思跟意念呢就分开来了。 这样子分开心思跟就是心中的思念跟主意呢，怎么分开来，神就把我们的灵跟魂分开来。所以很多我们出以为是出于灵的，因着神的光照，神的话语照亮以后，原来这还是出于魂的。所以他说呢，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所以所有被造的，你看我包括我们在内，所有被造的呢，你看我们的心中的思念也好，我们的主意也好，我们的灵也好，我们的魂也好，我们的骨节也好，骨髓也好，每一样都在他面前是不显然的啊，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有关系的主在原文也可以当作审判的主，就有一天神要审判我们啊，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在审判我们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有很多在我们里面的心思也好，意念也好，有很多的隐藏啊。有一天呢，今天都是在神的面前隐藏，但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有一天我们在基督台前呢，都要被暴露出来。那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一天，今天如果我们好好奉献在神的面前，神的话呢，今天就能光照我们。神的话照亮我们那个程度，就是将可以到一个程度呢，就将来在审判台前的那个程度。所以你看神的话的宝贵就在这里，所以神的话是这样活泼有功效，进入我们的吃坏，把我们里面那个暴露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因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光照呢，把我们里面的隐情显露出来，到那一天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但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没有被赤露破开，没有被照明，没有把魂与灵分开呢，到那一天我们还很诧异，原来还有那么多东西要到那一天经过审判台前的火，所有的草木河蟹要烧毁，所有的金银宝石要留下来，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要追，所以神的话跟这个奉献有极大的关系。但奉献不是一次的奉献，等一下我们还会继续看得到哈。好，这讲到神的光啊，就是神的话带进神的光。但是不仅神的话，为什么还有神的自己？因为神就是光。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行，必要得着这生命的光。”所以神的光，啊，神就是光，神的光呢，是一种生命的光，啊，因为跟从我就必得着这光了，啊，所以这是生命的光，所以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虽然好像没有神的话，但是我们的生命会定罪我们啊，这个生命的光。所以在光中我们得以见光。所以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讲啊，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一个在神面前纯洁的人啊，清心，清心还不止干净，是纯洁没有杂质的，一个没有杂质的心能够看见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们生命没有好吗，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对光那么迟钝，因为里面很多的杂质，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透亮，就好像这玻璃已经很脏了，所以你看不到外面，或者看不清楚。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眼睛若嘹亮，原文就是若单一。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睛是单单的看主，啊，里面就光明了，全身就光明了。那为什么我们里面常常黑暗呢？因为我们的眼睛不是看主，我们常常看什么？看环境，看自己，看那些负面的东西，或者看那些不圣洁的东西、污秽的东西，难怪我们里面黑了。但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是单单的望主？你知道，眼睛若嘹亮， 全身就光明，所以这是光。所以这在这个光中里面呢，我们要学习就是来侍奉神。那在以赛亚书五十章，我们曾经也看过这一段话，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十节跟十一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障碍自己的神。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如果你是一个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的话的，你看这个仆人是谁呢？前面有讲过。这是预表我们的主说的啊，因为前面第四节讲到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你看这讲到我们的主啊，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啊。所以这个仆人呢，在神的面前，你看他是有受教的耳朵、受教的舌头，但是呢，他虽然这么忠心向主，可是有十字架在他身上。所以呢，你看，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入我吐我，我并不掩面。所以你看见这个仆人是指我们主说的，他有受教的耳朵，有受教的心，有受教的舌头，但是呢，他有艰困的环境。好，然后讲到第十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所以这个人是跟随主的人，但是跟随主的人呢，他有的时候也是在暗中。这个暗中呢，是神量给他的环境，所以很多时候神要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摸不到神，我们好像真的非常的绝望，我们好像在黑暗中没有亮光，那这样子你怎么办？你仍然要依靠耶和华的名，仍然要仗赖自己的神，因为神要把我们常常从那些感觉的里面带到信心的里面。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刚刚蒙恩得救，你看我们很多人又被圣灵充满，又有圣灵的经历，然后有神的同在哦，但神不会一直把我们摆在这个环境里面，因为这我们太依赖我们的感觉了。所有属灵的真实的那些属灵的祝福是要凭着信心去支取的，所以神要我们脱离，所以行在暗中没有亮光，这时候你要怎么办？你仍然要依靠耶和华的，仍然要仗赖自己的神，换句话你要靠着信心来走前面的路。但是很多人跌倒了，十一节就讲到这跌倒了，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所以在这样子一个试炼的时候呢，我们仍然要依靠耶和华，你不能点火把，换句话你用自己的办法啊，用自己的心思、自己的这些寻找的亮光啊，在主之外的亮光啊，用世界的光啊来走，你结果就是悲惨之中。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个人的经历是这样子。所以在这边特别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来走前面的路。好，这个就是讲到第八章前面这两节啊，前面三节讲的。所以前面三节特别讲到两件事情啊，就当神的话来到以后呢，他提醒我们就是你要点灯啊。点灯有三个方面，那前面三节提到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你必须要对付天然的智慧，你不能用自己的智慧来服侍；第二个呢，你不能够用自己的能力来服侍，因为这是陈设饼的桌子，它是我们的供应。那第三件事情就讲到了，就第四节所讲到了，这跟我们服侍也很有关系的。 你看他把灯点好了就好了，为什么还讲了第四节这句话也很奇妙。第四节就讲了这灯台的做法，看到没有，这边讲了做法了。其实他不需要讲做法，因为他主要讲了照亮就好了，因为我们服事就是有光就好了嘛。有光我们不照自己的能力，不照自己的智慧就好了。那为什么还提第四节呢？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啊。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所以我们常常注意到灯台的光，但神不只要我们注意光，也要注意灯台。那讲到光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灯要点到一定要有油嘛，那圣灵就是这个油，所以这个圣灵是这是我们的智慧跟能力嘛。但是讲到这个做的时候呢，他特别讲到用金子锤出来的，换句话说他不是好几块拼装的，他用一块金子呢锤出这个整个座来。那我们知道这是讲到基督说的，因为基督呢他是有神的，他是神，所以他是金子，金子讲到神的生命，神的性情，所以这讲到我们的主，所以他是一块金子。但是呢他道成肉身以后呢，他经过各样的苦难，十字架在他身上的捶打，所以呢他就有了做跟画。那我们知道在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不但是有做画，他还有什么呢？有杯球花，对不对？所以这讲到我们基督在他是神，他本与神本有神的形象，但他倒空他的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到最后还被钉在十字架上。这都是讲到他的被锤出来，锤出来以后就有杯。什么叫杯呢？你知道杯就说到了我们的份啊，就是你知道我们每一次要承受主的时候，主太丰富了，我们那主要怎么样让我们能够那承受他呢？主就把它成了好像杯一样的，让我们能够饮用。所以杯就说出了我们的福分，苦杯他受，福杯我们尝嘛。所以他本来他是在天上这么荣耀的，今天他是降杯，自己经过十字架的捶打啊，结果呢就成了我们可以承受的杯，承受的份。那不仅是杯，我们知道还有什么球？球是说出了圆满，因为球是圆的嘛，丰满。所以他被捶打以后，那个生命的丰满就彰显出来了。本来是隐藏在父的怀里，没有人知道。现在呢，因着捶打呢，就把他生命的丰满，还有呢，花就说出了生命的美丽，都彰显出来。那这就是灯台，是托住这整个的灯盏的。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出了整个发光的根据在哪里呢？根基在哪里？那是这个台。所以圣灵的光照乃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所有的侍奉是为着基督做见证，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呢，很多侍奉变成了什么？我们自己的夸耀。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侍奉还是为了见证。所以你看见啊，整个次序是很重要的，奉献带进神的话，神的话带进神的光，神的光带进了见证，有见证才算是真正的侍奉。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呢，那我们可能没有侍奉，我们只有工作。工作跟侍奉是不一样的，因为讲到工作的时候呢，工作不需要，工作的对象是什么？工作对象是事情。但是讲到侍奉的时候呢，对象是人，是主。所以如果你只是讲工作的话呢，我只要把工作做好了，过程不重要。但你讲到侍奉的时候呢，因为你有对象的缘故，所以侍奉跟敬拜就不能够分开，因为你侍奉是有个目标的。 所以主讲到就是说，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你看见这个敬拜跟侍奉是不能分开来的。所以在前面这四节里面，就把整个侍奉的根基给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不能够依靠自己的天然的智慧，你不能依靠自己天然的能力，你乃是为着见证基督。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这七个灯台啊，实在是在到了启示录你就知道那是指着七个教会说的，所以跟我们发生关系啊。在旧约至圣所里面，你看只有一个，在圣所里面只有一个灯台，七盏灯，到了启示录你看七个灯台。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的这一个灯台是指的宇宙的教会，单一的教会，是讲到联合说的。但是你到了启示录七个教会的时候呢，七个灯台呢是讲的地方的教会，所以每一个教会呢独自独立的要向神负责，所以这是讲到见证。所以这个我们要弄清楚。所以譬如说我们在这边聚会，你知道我们是单独对神负责，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够靠着别人，这因为神是单，我们是单独对神负责，神要审判我们的，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好，有了前面的认识以后，那才带到后面的真正的侍奉。所以前面这几节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因为没有这个认识呢，我们的侍奉就不完全。所以从第五节开始到末了，基本上是讲到立位人的侍奉。所以前面你看第七章是讲到什么呢？他们摆阵的时候，最外圈的，对不对？那十二支派的嘛，最外圈的侍奉啊、奉献。然后现在第八章就到了内圈，就里面这一圈的什么那个侍奉。所以这个我想我们的次序我们能够清楚啊。好，第五节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所以对利未人的要求呢，第一个不是别的，就是先洁净。所以每一次我们要谈到侍奉呢，我们先要懂得洁净这个词。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我看一下，第十一节，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一节，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勿要自洁。扛抬耶和华器皿是谁呢？就是利未人，对不对？利未人要自洁，要离开，要从哪里离开呢？从巴比伦出来。巴比伦是代表混乱掺杂地方，巴比伦是代表不洁净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从混杂、从不洁净、从混乱的地方出来，这叫自洁，勿要自洁。所以今天许多就是说，基督教也落在很多地方，也落在宗教的里面啊，就是有掺杂，有各样的不洁。所以主的话就是叫我们要离开，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因为在希伯来书讲到营的时候啊，一方面他是讲到在当时，一般讲到营是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营，所以我们要从世界出来。但在希伯来书十三章讲的营的时候，特别是指着当时的背景是犹太教，所以他们鼓励，因为那些希伯来的信徒，他们那原来是在犹太教的里面嘛，所以犹太教有很大的力量，你知道那组织有很大力量，所以他们有个倾向想要回去， 所以写希伯来书的那个作者呢，就鼓励他们，你要从这个，你要出到营外，救了主基督。那今天主的话也对我们讲，你要出到营外，换句话说，你要从那个基督教堕落到宗教的那个里面出来，你要自洁。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也提到，也讲到神的家已经成了一个大户人家，本来只是一个芥菜种，长成了一个大树，现在变成大户人家，有金漆银漆木漆瓦漆。但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可以做贵重的器。所以这边一开始就讲到要洁净，那怎么洁净呢？应用在立位人的身上，他这边特别提到几个点可以做我们参考。第一个，他说要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因为这里讲到的不是用血，对不对？这是讲到除罪水。所以讲到血的时候呢，乃是讲到主一次献上，所以我们的罪呢全部赦免了，不仅是从前的罪得到赦免，今天我们的罪还在得赦免，将来的罪也可以得到赦免。所以他的血呢，乃是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但是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讲，特别是以色列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那就讲到除罪水。这除罪水到了民数记后面我们会讲到，但是我们这边只是简单提过，这就是在经历上面呢，我们还天天还会犯罪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借着除罪水。那这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所讲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因为前面是讲到在神的光中行嘛，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嘛，所以他就讲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今天在地上行走，我们还会沾染污秽，还会偶尔会犯罪，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来到神的面，求主的血来洗净我们所以这就是除罪水，我们要不断的支取主的宝血。因为一个得胜者并不代表一个不会犯罪的人因为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这些弟兄是指那些得胜者说的，所以他们很懂得使用宝血。因为如果没有经过宝血洗净的罪，到审判台前，基督的台前还要再受审判，所以我们要随时每天支取基督的宝血如果有一天我们没有支取，你就知道我们就落在这个审判的里面所以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这是除罪。第二个呢，要教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什么叫剃头刀刮全身？我们知道，这就好像我们在读立位记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要把身上的那个毛刮掉。那这个毛呢，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我们天然的能力所以呢，你要怎么洁净呢？你不但罪要洗净你的身出于天然的能力也要刮干净你不能带着天然的能力进入侍奉的里面，然后还要洗衣服洁净自己。什么是洗衣服洁净自己呢？就是你要对付我们里外，对付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能是光是来到主面前求主宝血洗净就好了我们还要对付这些生活。然后你看这个过了之后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并同我们知道这个公牛犊后面会提到，它是指着燔祭说的并铜线的束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所以现在他要准备三样东西，这些都对付过以后，一个是公牛犊，一个是束祭，一个公牛犊做燔祭，一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个调油的细面做束祭你要带这三样东西，然后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召聚以色列全会众 为什么要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呢？因为这跟他们都发生关系，所以他们都要来，都要在场，要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的头上。换句话说，按手就联合嘛。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一按手在他们头上以后呢，他们就代替了以色列人，他们来侍奉神就代表以色列人来侍奉神，所以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亚伦也要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使他们看耶和华的事。所以现在他们是奉到耶和华的面前做摇祭。我们知道摇祭是指当初熟的果子收取的时候，就大批还没成熟的时候，最好的一部分就是初熟的果子收到以后呢，要带到神的殿中，在神的面前奉献给神的，是摇祭。所以这是代表最好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呢，他们就等于是把以色列里面最好的，就利未人啊，献给神来代替他们，这样呢，你就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我。所以你就看见现在他们就把这三样礼物就奉献上去了，就是有素祭，有燔祭，有赎罪祭。我们知道燔祭是特别讲到，就是我们有一个心愿，就这是利未人，就利未人当利未人在献燔祭的时候，他们有个心愿，他们愿意像燔祭一样，就是说愿意自己完全的献给主，为主而活，荣耀主，就他们有这个心愿。当他们献这个燔祭的时候，就说到他们的心愿，他们愿意。当他们献赎罪祭的时候，他们承认在神的面前说，我们不配，我们是有罪的，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服侍你，所以这是赎罪祭。那调的细面做素祭呢，就说出了他们有一个心愿，愿意一生为主而活，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靠着自己，而是靠着主的生命。所以这是他们要献祭，这讲了他们的奉献的心愿。但是他们也知道，虽然有这个心愿，他们不一定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我们有这心愿不代表我们做得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虽然有这个心愿呢，他们还要献上祭物的原因。祭物的原因就是说呢，他们还是要靠着这个祭物所代表的基督嘛，还是要靠着基督在他们身上来带领他们。基督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就借着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也能够活出这样的光景，所以他们要献祭。好，然后到了十五节，此后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你要接近他们。换句话说，当他们被洁净了以后呢，就此后就他们奉献了也洁净了之后，他们就要进去办会幕的事。所以给我们看见很非常的清楚啊，真正在神面前呢合理的侍奉，被神所接纳的侍奉呢，是一个完全的奉献，是一个完全的洁净。这个时候他们才能进去办会幕的事，否则的话呢，你看我们的侍奉叫打折。所以你看，奉献、洁净跟去服侍神、去侍奉、进去办会幕的事有极大的关系啊。然后呢，后面讲要将他们当作摇祭献上。很奇妙，你们看前面当作摇祭献上，现在又提到当作摇祭献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侍奉前我们要奉献，在侍奉之中呢，或者侍奉完了呢，还要奉献，所以这个奉献呢是不能间断，就不断的把自己献上。因为我们就是不完全嘛，所以我们要继续来献。然后十六节， 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中全然给我的，我拣选他们归我。所以神在这边讲说，我拣选他们归我，意思就是说神悦纳了他们。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这样子把自己奉献，这样子洁净，那我们的侍奉呢，神就悦纳。还讲到他们要全然归我，所以巴望我们的是全然归神的。然后十七也讲了，以色列人中呢，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天，将他们分别为圣归我。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换句话说，因为当他们本来应该是被杀的，但是呢，因着他们献上的那个逾越节的羊羔，所以他们没有被杀，被保留下来。所以这里说出了我们为什么是归神呢？是因为他付上了完全的代价，他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因着他付上了重大的代价呢，所以我们理当是归他的。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属他，所以我们理当应该归他。所以讲了那么多呢，神提醒我们，因为他把自己献上，所以他要求我们也是这样子完全的献给他。然后十九节就讲到，也是一句很特别的话啊。他说，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你看在前面讲到啊，亚伦和他的儿子把利未人当作摇祭献给耶和华，这是十三节讲的。十九节讲到神把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这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什么时候我们因为爱神敬畏神把我们自己全然献上的时候，神把更多的再回过头来赏赐我们。所以你看前面是他们献给神，把利未人献给神，现在神把利未人当赏赐给他们。所以奉献就属灵的意义来讲呢，实在是神的恩典，因为奉献带进神更多的祝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奉献，我们觉得奉献呢是我们的损失，因为我们要把它献出去嘛。但是我们却不明白，原来奉献呢是为神铺路，好赐福给我们。所以神他说，我要将利未人赏赐给你们，当作礼物赐给你们，又为以色列人赎罪，免得他们哀尽圣所，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所以这些利未人很重要的，他们能够为以色列人赎罪，而且呢，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这些人一靠近圣所呢，灾殃就临到。你说神是圣洁的，你知道，就因着他们这样的奉献，这样的自洁呢，他们好像在里面保护了外面的这些人。你记得拉达亚比户是亲近神的人，你看一下就被击杀，所以神是烈火，神是圣洁的。你看乌撒的手，乌撒是这么的好心，他怕约柜从牛车上翻下来，用手扶，你看被击杀。所以我们从前读过，在利未记读到神讲的话，你知道，在亲近我的人中他要显为圣，在众民中他要得荣耀。所以这些利未人真是非常的重要，他们好像成了一个保护。这就给我们想起，你看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二十五章，快来看一下民数记二十五章，那是有瘟疫临到他们， 但是瘟疫临到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被诱惑，行淫乱，然后拜偶像，所以结果呢，就瘟疫死了24000人，所以这个很可怕的。但是呢，你看，祭司的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这是在第7节，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的瘟疫就止息了。那是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然后神称赞这个第十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做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祭位人所占的地位呢，就像这样的地位，免得为他们赎罪，也免得灾殃临到一般的百姓。所以今天神呼召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祭司，军政的祭司，我们理当把自己全人奉献，理当要洁净自己，这就成了叫其他的人的一个保护，免得他们遭殃。所以这个责任非常重大，所以神把他们再赐回给亚伦跟他儿子，赐给以色列人，所以这一点很宝贵的。好，然后第20节，摩西亚伦并以色列全会众便向利未人如此行，凡耶华指着利未人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就像他们这样行。于是利未人洁净自己，除了罪洗的衣服，亚伦将他们当作摇祭奉到耶华面前，又为他们赎罪洁净他们。然后利未人进去，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在会幕中办事，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向他们行。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一段的侍奉里面，就看见有两次的按手，对不对？一次是以色列人按手在利未人头上，一次是利未人按手在两只公牛的头上。换句话说呢，现在以色列人是跟利未人联合，利未人代替他们，但利未人呢也知道自己不完全，所以他就按手在两只牛头上，他知道不完全，所以是靠着基督，所以我们所有的侍奉，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夸口，都是靠着基督，所以这一点是很宝贵的，否则我们自己一定失败啊。好，然后最后就一段就讲到他们利未人，是从25岁以外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我们知道前面讲到利未人是从30岁到50岁，这边是25岁，所以呢，他们有前面的5年不是真正在办事，最少不是办重要的事，扛台的事，这些都是30岁到50岁的。他们是25岁来学习侍奉，到了30岁，他们就马上可以进入侍奉。然后到了50岁呢，其实也不是说他们不做事了，虽然他们退任，你看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就是他们不再搬那些东西了，重物了，不再办事，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所以他们的工作呢，就是在那边好像伺候谨守，换句话，他们可以在那附近，不让人家接近他们。所以很多到，所以利未人几乎可以说没有退休的，虽然他们真正执政好像到了50岁，但之后呢，他们因为有经验啊，所以他们仍然在那边伺候谨守啊，只是不扛抬那些物件。所以所有服侍神的没有退休的一天啊，他们总是有他的功用的啊。至于所吩咐利未人的事，你要这样向他们行。所以呢，这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你看，你就可以看见它的次序啊，从奉献到神的话，到神的光啊，到 到那个神的见证，然后到真实的侍奉。我想我们的话就讲到这里。